大乘起信论，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十九面。心恶是心生灭门。本论的宗旨啊，是要引导我们众生呢，能够离切苦，得究竟乐。那么怎么样才能够成就究竟的离苦得乐呢？从本论的开导当中呢，我们必须修学三个主要的法门。第一个呢是观照力，第二个是试验力，第三个是行动力。这三个法门的修学呢是有一定的次第，也就是说呢，我们一定是先成就对生命的正确观照，才能够产生一个正确的希望，那么引导一个正确的修学的行动。所以在本论的刚开始呢，我们从解释分当中呢，就是引导我们能够正确的去观察生命的真相。生命的真实相呢，我们可以说啊，生命就是一个无止境的水流啊，从过去流到现在，也会从现在流到未来。在这样的一个相续变化的水流当中呢，我们应该如何来了解生命的真相呢？从马明菩萨的开导啊，我们应该从两个角度来观察生命的真相。刚开始啊，我们应该是从假入空观，依止我们现前的这个身心世界的果报体啊，那么来观察我们的身心世界呢，不管是外在的身相，或者是内心的思想，都是假借种种业力的因缘所变现出来的。所以我们说呢，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。所以透过缘起性空观呢，就把这些假借因缘所生的身心世界呢，都把它给拨开来，就关照到我们内心的深处的一个清净本然周遍法界的真如现前。那么在真如的理性当中呢，是一种不生不灭、不垢不净、不增不减的一种绝对的平等的生命，我们称为所谓的整体生命，或者叫真如门。也就是说呢，我们在观察这个水流的时候，我们先观察在整个波浪的变化当中呢，那个不生不灭、不增不减、不垢不净的那个思性，就是看到这个整个生命的一个总相，它的一个整体生命。那么第二个方法呢，我们可以从空出假观，那么从绝对平等的生命当中呢，再回到我们现实的一个个体生命，我们可以了解到，我们由于过去的某一个时空所创造一个业力，那么这个业力呢，就出现了一个暂时的流转的个体生命，啊，你现在的生命呢，有一个外表的形状，那么这个外表形状的内部呢，有很多很多的受想行识，有很多的感受，很多的思想，很多的了别的作用。这个都是你在过去的某一个因缘当中所创造的业力啊，所变现出来的。那么这个就是说，你从一种平等的法界啊，又回归到你一个个体生命的观察。那么我们就是呢，从个体生命的观察又回到本体生命，那么从本体生命又回到个体生命，啊，从真如而观察生灭，从生灭而观察真如。那么你能够从真如跟生灭这两个角度来观察生命呢，那么我们就是可以这样子说，你是一个正确而不颠倒的能够了解到生命的真实相。也就是说呢，你已经具足大乘的观照力。那么前面一颗呢，主要的是针对于啊整个流转生命当中的一个真如门，一个平等的生命来说明。啊，那么这以下呢，讲到心生灭门啊，就讲到我们在流转当中，由于业力所变现的这些个体的生命，忍意正视此心生灭因缘相。 这个生灭门它是由业力所变现的，那么我们在造业的时候啊，是一个刹那刹那生灭的啊。比如说你去拜佛，每一拜佛也是刹那刹那生灭啊，所以他得果报的时候呢，他的果报相也是刹那刹那生灭啊，所以叫做生灭因缘相。他的这个个体生命的相貌，你昨天的身心世界跟今天就不一样，那么你今天的身心世界跟明天也不一样。为什么不一样呢？因为我们因地造业的每一个刹那都是有变化的，所以我们就会出现所谓的这些生灭的因缘相啊。那么这一个就广泛的说出生灭因缘的差别相。那么生灭因缘相记住来说呢，其实就是两种相貌，第一个是一个杂染的相貌，一个是所谓的清净的相貌啊，一个是随顺你六凡法界的流转门的一个杂染的生灭，一个是随顺你四圣法界团灭门的一个清净的生灭相貌啊。那么这两个相貌呢，在本论当中呢会详细的说明了、它的升起的因缘跟它消失的因缘，所谓的染净的生灭啊。那么既然讲到生灭因缘相，在大乘佛法，生灭因缘相是一个果报相，所有的果报不能够离开心，它的一个缘点啊，所以一定先了解心的染净的生灭，你才能够知道果报的染净生灭啊。所以我们刚开始先就着我们的心的生灭相来探讨，为什么会有这些六凡法界的出现，为什么会有一些四圣法界的出现啊。那么应该先从内心的世界去了解。第一小科的丑一标明列义啊，先把这个生灭心的名称跟它的一个内涵做一个总说。我们看论文，心生灭者，依如来藏故有生灭心。所谓不生不灭，以生灭合合，非一非一，名阿赖也是。此是两种义，人设一切法，生一切法，因何唯有一者觉意，二者不觉意？说明生灭心它所依止的体性。心生灭者，说我们平常的这个个体生命的心是变化的，那么这些生灭心是怎么来的呢？是依如来藏才有所谓的生灭心。那么这个如来藏呢，简单的说就是真如了。那么真如它有两部分啊，我们前面说过啊，真如有如实空义跟如实不空。在如实不空当中呢，讲到如来藏记住无漏性功德故，那么在真如里面的这个如实不空这一部分呢，就安立着如来藏，所以它等于是真如的一部分，它是属于不空这一部分。那么这个如来藏这个字面的意思，什么叫如来藏呢？就是如来的功德法是含藏在众生的心中啊，就是众生的心呢有成就如来功德的可能性，就如来藏记住无量性功德故啊，这叫如来藏。如来之法是含藏在众生的心中。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做一个解释了，比如说有一个平静的海水，那么这个平静的海水由风所吹啊，就变成了波浪，那么当然波浪会变化了，前一刹那的波浪跟下一刹那的波浪，它就产生很多个体的波浪的出现。那么我们就问了，为什么会有波浪呢？你说它有风，当然风只是个助引，我们就近来说，因为有水才有波浪，就是风吹的水而变成波浪，所以它的依止处呢是依止这个水而有的。那么这意思就是说呢，我们的生灭心啊是怎么有呢？它刚开始是一念的清净的平等心性啊，那么为这个无明的妄动的风所吹啊，所谓的真如不守自性啊，不守自性的就向外攀岩了，一念的妄动呢，这个时候就变成所谓的生灭心了。这句话意思就是说，依如来藏故有生灭心。这句话呢，马明菩萨要告诉我们一个观念，就是啊，生灭心不是我们的本来面目，它是后来才有的，我们后来一念的无明以后才有的。那么我们的本来面目是如来藏，这句话有这个一个深意，说依如来藏故有生灭心，就是我们在如来藏的一个清净的法界当中呢， 一时的颠倒，所以变成了生灭心。所以这个生灭心是因缘所生法，如来藏人是众生本具的，就有这一层意思。所以这一颗是标题的，先把生灭心的根源先说出来。看第二段的变相，辨别这个生灭心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相貌。这什么叫生灭心呢？所谓不生不灭，以生灭合合，非非异，名阿赖耶识。这个生灭心简单的讲就是阿赖耶识了。阿赖耶识呢，换成中文叫常，它有含藏一切诸法的种子，那么变现一切法的果报，所以叫做常。这个常呢，阿赖耶识呢，它是一个什么相貌呢？这本论说呢，阿赖耶识啊，它是一个不生不灭的一个清净本性啊，或者讲真如啊，跟我们后来一念不绝以后的那个妄动的生灭的相啊，两个合起来以后啊，叫阿赖耶识，就是不生不灭的本性跟生灭的作用啊，把它合起来叫阿赖耶识。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叫值得我们注意的，就是什么叫合呢？说一个是生灭，一个是不生灭，这两个东西怎么混在一起呢？这个合不是两个个体混在一起，而是一个个体的一体两面。那么我们怎么了解合呢？那满面菩萨慈悲了，怕我们误会啊，合这两个字的意思了，就把它标出啊。这什么叫合呢？简单的说呢，就是非一非异。偶一大师在注解上说，这个非一非异呢，这四个字就是解释这个合这两个字的意思。说呢，非一真如的不生灭跟生灭的作用啊，他们两个作用是不同的，相用差别故，所以非一。那么为什么讲非一呢？因为同是一心故，他们是同一个心的体性，所以摄用归体来说呢，叫做非一的。那么一体起用来观察呢，他们两个各有各的相貌，一个是一个极静的不生灭相，一个无为法，一个是生灭变化的，一个随业力而变化的有为诸法，所以应该也说是非一了。啊，所以我们解释非一非一啊，简单的说就是生灭跟不生灭的合。那么这个地方的阿赖耶识的定义啊，跟我们之前跟诸位上过唯识三十颂有所不同啊，我们做一个说明啊。我们过去研究唯识的经论啊，不管是义觉师地论或者解生命经乃至于成唯书论啊，讲阿赖耶识啊，它是讲生灭，他没有说生灭跟不生灭合，唯识没有这个观念。唯识学士说啊，每一个终身的流转的生命的根本处就是阿赖耶识。那么这阿赖耶识它是刹那刹那生灭的，因为我们的起心动念前期是不断的活动啊，它就熏习阿赖耶识啊。那么阿赖耶识不断的去接受前期转世的这样的一个造作的信息啊，它就不断的变化。在变化当中，他没有说一个不变化的本性，他没有这样讲。没有这样讲呢，在唯识的经论就开导出所谓的五种种性。有些人是人天种性，有些人是声闻种性，有些人是菩萨种性，有些人是一禅体种性的。没有明显说出每一个众生都有成佛的可能性。因为他的不生灭本性并没有普遍到每一个阿赖耶。就是呢，不生灭性啊，只有少数几个人有，有些人有成佛的可能性，有些人就没有成佛的可能性。所以唯识学这么一个殊胜的教法之所以被判作前教啊，就是他这个生命的根源点，就是解释阿赖耶识啊，他完全用生灭相解释阿赖耶识啊，这一点就被判作方便法门。本论的满明菩萨呢，主要是根据楞伽经，当然法华经、涅槃经都有这个思想，就是说呢，阿赖耶识是我们整个杂染生命的个体生命的一个依止处，但是阿赖耶识的本性是不生灭的。就是说呢，我们看到很多的波浪，但是它的波浪的本性是湿性，这个湿性呢不会因为你风的吹而改变。所以呢，不生灭的本性所谓的真如呢，普遍在每一个人的阿赖耶识都有真如，只要你愿意努力，你就有可能恢复你的本性。不管你过去起了多大的烦恼，不管你过去造了多大的罪业，这些都是因缘所生法，他没有真实的染悟到你的清净本性。 那么在大乘的经典当中呢，包括楞伽经，包括法华经，包括涅槃经啊，佛陀都是非常肯定而明确的说出这个观念。所以在本论当中诸位要知道哈，阿赖耶识的定义跟我们过去学成唯识论唯识三十颂的定义有所不同。生灭与不生灭合合为是阿赖耶，那么当然它所起的作用是没有差别，但是它的第一因它明确的说出来，阿赖耶识之前呢是清净的本性，所以阿赖耶识的本性也是清净的，它的染物只是表象的染物而已啊。那么有这一层意思，所以我们这个地方读到阿赖耶识啊，要把过去唯识学阿赖耶识要稍微融通一下啊。那么这一段是变相啊，变出这个生灭心的相貌呢，其实就是生灭跟不生灭合合的阿赖耶。好，第三段明用啊，说明这个生灭心它会升起什么作用。此事有两种意，人设一切法，生一切法，因何为恶？一者结义，二者不决义。身为阿赖耶识，它是整个生灭相貌的根源。这个阿赖耶识呢，它有两种的功能。第一个呢，它能够摄一切法，这个摄呢简单的讲就是含摄，它能够含摄一切染尽诸法的种子，这是第一个功能。第二个呢，它能够引申一切法的现行，这个身就是引申它的现行。比如说我们讲仓库，仓库本身啊不能创造物品，但是仓库扮演两个角色，第一个它能够把你的物品收藏起来，它能够进货，第二个它能够出货，等到你有需要的时候仓库也能够把里面的东西啊把它搬出去，它有进有出。当然也是它身为一个整个流转个体的根源啊，它也是这样，就是说呢在无量劫当中呢，它不造业的，它也不造善也不造恶，它在整个生灭因缘当中扮演什么角色呢？它扮演色跟生两个功能，就是前期转世所造的善恶业啊，它把它的功能啊保存下来。第二个，等到因缘成熟的时候呢，它把这一群的业力啊，再变现某一起的果报。如果是一个善业，它就把这个业力啊转成安乐的果报；如果这是一个罪业，它就把这个罪业啊变现成一个痛苦卑贱的果报。所以这个阿赖耶识啊，它就是含摄种子变现果报，它就做这两件事情啊。就是此事有两种意，能摄一切法，能生一切法啊。那么这两种意呢有两种的差别相，因何为恶？一者决意，二者不决意。这个身为阿赖耶识，它能够含摄也能够变现，这当中呢有两种的差别啊。第一个是觉悟的因缘，第二个是由迷惑的因缘。那么这段呢，藕益大师的意思就是说呢，假设我们是由觉悟的因缘所启动啊，就是阿赖耶识当中呢是随顺于觉悟的因缘啊，那么它呢就能够含摄一切的无漏的种子啊，这个界定会相应的无漏的种子，那么引申一切清净的因果啊，所谓的四圣法界的清净因果啊，就是我们随顺于真理的观照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阿赖耶识它是摄无漏的种子，升起这个清净的因果。那么如果我们的这个阿赖耶识它是随顺于这个不觉啊，随顺我们这个感觉了、感情了，跟着感觉走了，不随顺这个佛法的真理了，那么这样子阿赖耶识呢，它是摄持一切有漏的种子、贪嗔痴的种子了，那么引申一切杂染的因果，有这样的差别。这段等于是把生灭心的一个体相用啊，先做一个大纲的说明啊。这个前面的心真如门啊，它是一个非因缘所生法，是一个本来具足的东西，你不管造什么业，对它是丝毫没有任何影响，它是一个无为法。但是这个今天讲这个生灭心呢、啊，它是因缘法，它随业力有变化了。那么它因缘所生法是整个佛法在解释染尽缘起的一个主要的观念的 一切法是因缘生，不是上帝创造的，也不是自然而有，是假借因缘而显现。那么因缘这两个字啊，在大小乘的经论的解释啊，的确有一些浅深的不同。我们看小乘的经论在解释因缘啊，说是因缘所生法。什么叫因缘呢？就是业力，就是你今天造的是有漏的业力啊，那么你的生命呢，就是苦集恶道的流转。那么你造的是一个随顺于戒定慧的无漏的业力啊，你的生命的活动范围啊，就是在那个灭道二地里面安住。它是万般皆是业，半点不由人。它由这个业力啊，来主导的我们整个个体生命的流转，乃至于幻灭的因缘。我当然这样讲很容易理解了哈，但是大乘的角度来看业感缘起啊，会觉得这样子讲啊没有讲清楚。所以在大乘佛法说小乘是半字法门，就这个字你怎么写一半？大乘佛法来用清净光明的智慧来关照业，这什么叫业？说业呢是推动整个生命的染净的一个因缘啊。那么什么是业呢？其实呢，这个业啊，就是一个造作，就是身口意的造作。究竟来说啊，身口是不能造作，它是工具，其实就是心的造作。就你的心一动，这就是一个业。所以呢，业是由心所生的。那么这个业到最后又跑哪里去呢？说我这个造了一个业，我刚刚啊拜了一部八十八佛，我呢很虔诚的，南无普光佛。包括深夜的礼拜，口业的赞叹，内心的至诚的皈依。那么身口意的这样的造作呢，在每一个佛号的所缘经当中啊，刹那刹那的造作。那么这个八十八佛，每一佛这样子慢慢慢慢把它拜好了，这个业就造好了。现在这个业还没得果报了，这个业跑哪里去呢？就这个业我造了以后，我的个体生命没有多大的变化。如果说这个业消失了，那这个佛法就断灭见了。那么这个业它有招感果报的功能，既然有招感果报的功能，表示它存在。那么它存在在哪里呢？小乘的学者就不明白的说出有阿赖耶识这个观念。当然在小乘的部派有的观念是说、有一个德把这个业保存下来，但是你讲这个德跟阿赖耶识观念很接近的，所以大乘佛法就简单的说，就是一个阿赖耶识，就是你这个前六识在造业的时候啊，你的内心深处有一个不造业的心识在那个地方极尽的等待你造业。那么第八是干什么呢？他就把你所造的每一个业所释放的信息啊，全部的吸收起来，等到这个业成熟以后啊，他再把它释放出去。说是阿赖耶识啊，无始时来界，一切法等一，有止有出去，即涅槃证的。我们过去研究成文的时候就有这个基础啊，就是从一个生命们的个体生命啊，我们观察我们过去的生命啊，是无始时来界，我们曾经经历过无量的生命，上至转轮圣王啊，下至卑贱的蚂蚁啊，我们都曾经扮演过这样的一个个体的生命的角色。当然每一个个体生命都造了很多的业啊，有时候造了一些善业，也造了一些罪业。那么这个业呢都跑哪里去的呢？无始时来界，一切法等义，都被阿赖耶识这个广大的藏识海全部吸收在里面。那么这个阿赖耶识它不是只有吸收，它还会释放。它怎么释放呢？就是由此有诸趣及涅槃证得。等到它释放出来的时候呢，有些人就变现六凡流转的痛苦的果报，有些人的阿赖耶识啊，就是变现一个即涅槃证的清净安乐的涅槃的功德。所以说啊，我们今天研究生灭门，你应该要先知道整个生灭的根源是因为有阿赖耶识的含摄一切法，阿赖耶识的引生一切法所成就的这个生灭门。那么当然这个当中有两种因缘，第一个是由觉悟推动的阿赖耶识，假设是由觉悟所引导的阿赖耶，这个时候呢是趋向于涅槃安乐的。那么假设是由不觉，是由情绪化的感觉所推动的阿赖耶， 那么这个是阿赖耶，他的生命的趋向，他是往生死流转的方向是前进的。说是生命是一个无止境的水流啊，它有两种方向啊，一个是由觉悟引导的往上的清净的水流，一个是由迷惑颠倒所引导的一个往下痛苦坠落的一个水流。那么这一段呢，是先把这个生命心呢，它的一个体相用啊，做一个总说了啊。看丑恶，一个是这一下呢，把觉跟不觉啊这两个内涵呢，个别加以解释了。先看隐一的是觉意，先解释觉悟的功能呢、啊，它的相貌。那么这个觉有两个，一个是本觉，一个是始觉啊。把这两个差别的内涵先把它说出来。我们先看第一段，所愿觉意者，为心体离念，离念相者等虚空界无所不遍，法界一向即是如来平等法身，依此法身说明本觉。先解释什么叫做本觉，在讲本觉之前呢、啊，先解释什么叫做觉。我们经常说你这个人呢、啊、是觉悟了，这什么叫觉悟呢？就是简单的讲啊，我们对觉悟这个法做一个定义啊，就是心体离念，就是我们平常啊，一般人的心啊，打很多的妄想，以自我意识为中心啊，变造很多善的妄想或者是邪恶的妄想。当我们内心当中呢，有一种功能升起，它能够离念。这个离念当然简单说是远离一切的妄念。那么从佛法有一种特殊的名词叫做对治，就是说啊，你内心当中或者修持，你用念佛或者持咒或者观想修观，总之你对你心中的妄想有对治的功能。当这个功能升起的时候，我们安立，你内心当中已经安住在觉悟的内涵当中。就是说啊，比如说外道也会做慈善事业，盖个医院啊，放生，但是这样不能讲觉了，因为他是在阿赖耶识当中呢成就一个善业，但这个善业呢他不能够离念的，你造的善业你的妄想还是出众啊，弟子心不安啊，那么你那个不安稳性依旧存在了，不能说叫觉了。也就是说，当你的觉悟的功能升起的时候，对你的妄念有远离有对治的功能，佛法才定你做觉。觉是这个意思啊，这个跟积极善业啊是不同的。那么解释本觉之前呢，我们先解释什么叫觉。我们现在知道觉就是哦，有一种能够远离妄念的功能，这个叫觉。知道这个觉以后，我们就可以解释什么叫本觉了。离念相者等虚空界无所不遍，法界一向即是如来平等法身，依此法身说明为觉。那么什么叫本觉呢？这个地方啊，先讲一个譬喻，就等虚空界。那么用虚空呢来形容这个本觉的相貌。那么在这个地方，法藏大师解释呢，说为什么用虚空呢？因为虚空呢有两层的意思。第一个呢是周遍意，就无所不遍，周遍就是说啊，你不管是好人，你不管坏人啊，你都是活在虚空当中了、啊、没有一个人能够远离虚空而安住的。那么也就是说呢，本觉啊，它是周遍在整个十方一切凡圣的众生当中呢，皆平等具足啊，一切的凡圣啊都平等具足的，所以它有周遍意。第二个呢，虚空有法界一相，就是无差别意，没有差别。我们之前讲过，什么叫无差别呢？简单的讲，有六层的无差别。第一个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它远离生灭的差别，远离垢净的差别，远离增减的差别，它是无差别的。你造善业，本觉也是这样子；你造恶业，本觉也是这样，它不会因为你造业而有所变化。那么简单的说呢，它是周遍意，是无差别意啊。那么它就是如来的清净的平等法身。那么依止这个平等法身呢，我们安立一个名称叫做本觉，就是本来具足的一个觉性。 就是说我们一般的个体生命呢，就是一个五蕴的身心啊，你有过去的在阿赖耶识当中某一情的业力，假设有些人是善业强啊，他这一期的个体生命呢、特别的殊胜，外相啊特别的庄严健康，他的内心世界啊也特别强悍，有堪能性，心力强，内心当中啊快乐的时间也多，他不断的造善业啊，他的五蕴身心呢、就是不断的变化啊，来生也更好啊。那么假设我们是由于罪业所变现的五蕴身心呢、这个个体生命呢、就比较差啊，就是这个外相看起来也比较丑陋，内心世界啊也可以感到一天到晚就是昏昏沉沉的，说我要思维东西啊，要打坐啊，我这个心啊提不起功能，这个就是你这个五蕴啊差，五蕴的这个个体生命这个修行的工具啊，就是过去的罪业所招感就比较差了。所以我们在业力当中呢，它是主导的我们五蕴身心的变化啊，但这个地方的本觉不是这个意思，它是不变化的，无所不变，法界一相。我们到这个地方应该都有一些观念，就是你要看到有一些不变化的东西，一定是真如门，就是真如门有如实空跟如实不空，如实空是离一切的相，怎么觉跟不觉都是离的。那么如实不空呢，就是如来藏具足无漏性功德库，那么这个就是本觉了，以本具的觉悟呢来总摄一切的无漏功德，所以这个地方等于是真如门里面的不空这部分叫本觉。何以故？本觉义者对始觉说，以始觉者即同本觉，始觉义者依本觉故而有不觉，依不觉故所有始觉。那么前面呢是说明这个本觉的相貌，这一下呢说明这个始觉跟本觉的相互关系。何以故啊？这个地方是提出一个问，说问啊，说本觉是不生不灭，那么这个始觉跟本觉是什么关系呢？提出这个问啊。那么这一下两段回答，先看第一段，本觉义者对始觉说，以始觉者即同本觉啊，那么这个本觉跟始觉的关系讲出来，说啊，本觉的安立啊是相对于始觉而安立的，就给我们解释一下啊，本觉啊是众生本具的，不必你去造作，那么它就反而存在我们内心的深处，有一种觉悟的功能，等待我们去启化它，所以叫做本，这个本就是本来具。那么这个始就是有个开始的，就是本来没有，这个始觉不是每一个众生都有的，那么这个一定有个开始的，有个开始当然就是生灭相了啊，就是说啊，我们凡夫无量劫来啊是随顺于一念的无明，无明它一动了以后啊，所以众生啊一念不觉啊开始向外的攀岩，一念的妄动以后啊糟糕了，就停不下来，就一直动下去了。当然我们的无量生命当中呢，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跟着感觉走，我在念心呢、跟环境接触的时候啊，产生一个感觉，产生一个心情，我现在的心情呢、想做什么事，哎，就去做了，从来没有用道德啊这个理性呢、来约束自己的感情，就是跟着感觉走。当然这样子呢，在个体生命当中呢，就招感很多痛苦的果报了。那么我们在痛苦当中呢，就产生一个惭愧心，那么也可能跟三宝有点结缘啊，在个体生命当中哦，就生长在有三宝住持的地方，看到佛像的庄严，生欢喜心，唱唱如像赞呢、就把内心的这个本觉的功能刺激到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花心修行，断恶修善。那么当我们内心当中开始花心修行，断恶修善的时候，那么内心当中的那些妄念啊开始对峙，我们开始用佛法的道理来检查我们内心的活动，有些事该做，有些事不该做，开始对峙，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阿弥你的始觉的智慧正式升起，正式启动。所以本觉义者是针对始觉而安立的，他们俩是相对，一个是本来具的，一个是你要去花心才有的。那么这个下面这段很重要，以始觉者即同本觉，始觉呢它跟本觉是不同，但是呢它是即同本的， 这个同呢就是随顺，它有开显本觉的功能，就是说呢始觉是从本觉而引生的，就是我们的本觉啊，一到三宝的因缘的刺激啊，哦，从本觉里面引生始觉，那么这个始觉当然慢慢扩大了，那么这个始觉的扩大呢也就不断的去开显本觉的功能，所以讲以始觉者即随顺于本觉的体性。好，这是第一段的回答。第二段呢，始觉义者依本觉故而有不觉啊。那么为什么会有始觉呢？就是你因为有本觉才有始觉啊。我们前面说过了，你一定是先有平静的水为无名的风所吹啊，才有所谓的生灭心啊。所以我们刚开始是清净本来的本觉啊，所谓的如来藏具足无漏性功德故啊。那么这当中呢，由这个无明的妄动以后啊，全体的本觉变成不觉啊，潜水成波了。那么我们在不觉当中不断的活动啊，不断的流转啊，吃到苦头了，这个时候遇到三宝，开始皈依三宝，花心修行，才启动的十觉，开始对治我们的不觉。那么相互关系是这样子啊。那么我们待会再把这一段呢再做一个补充说明啊，我们先休息十分钟啊。